冒充系诈币饮醉酒，叫酒店嗰个侍头婆出嚟陪佢饮。嗰个侍头婆唔系边个？佢系掌门神个老婆嚟噶嘛？佢就火滚啦，指住冒充闹啦：你死人头，抵死得你啊！咁我想行出柜咪想趯啦嘛。冒充啊，早就将嗰件土色布衫除低，上半截呢就压咗个腰带住。将我壶酒一泼泼晒喺地下嚟，一步冲上前，啱啱撞正嗰个女人。武松手瓜硬，佢边度走得甩至得噶？俾武松一手揦住佢条腰，一手就揪住佢只鸡，将佢成个身一戚起，向住酒缸里面一掉，听见炳嘣一声，那个女人啊俾佢掉咗落个大酒缸里头嚟。武松霎声定转身行过嚟，有几个酒保啊，手脚灵活啲嘅。都向住武松冲过嚟要打喎，武松边度将佢哋放在眼内啊！一伸手，轻轻一滴就滴起一个啦，两个手揪住，又向住大酒缸里边一掉，成个就中喺里边。又有个酒保冲过嚟，俾武松啊揸住个头壳一揈，亦掉埋个酒缸，咁啊三个啦，仲有两个扑过嚟嘅酒保，俾武松一拳一脚就打低咗，先头嗰三个人。在三个酒缸里面硬是猛咁挣扎就唔起得身，梗係啦，浸死都醉死啦。收尾嗰两个喺地下躝几都躝唔喐。呢几个伙计俾武松打到屁滚尿流，就係有一个最精俾佢跌甩咗喎。武松就话啦，呢个家伙梗係去报俾掌门神听，好我就去迎上去，喺大路上打低佢就好睇啦，等大家笑下就得。於是武松就大踏步赶过去啦。那个伙计确实是借他报给掌门神知。掌门神听说就吃了一惊，啪声踢低了那把交椅，掉了把扇就赶过去看看什么事呢。武松在大路上撞见他。掌门神虽然生得神高神大，但是近来呢因为酒色所迷就搞到整个亏晒，先头就已经惊了一惊了，一踢紧过来。脚步都未曾停，就点及得武松老虎咁壮健嘅人啦、啊？而且武松系有心嚟装佢噶嘛？掌门神见到武松呢，个心里头先一先就虾佢罪啦，一味顾住赶入嚟。说时迟就那时快，武松首先将两个拳头喺掌门神嘅面前仰佢一仰，忽然间一声定转身就走。掌门神就嬲啦，追过嚟啦。点知俾武松一飞脚踢正掌门神嘅小肚，哎呀，两个手一揿住即刻踎低。武松一摄摄过去，嗰只右脚早就已经踢起啦，一直踢正掌门神嘅额头，踢到佢成个打网就搭得住。武松追入一步，即刻踩住佢心口，拎起个拨头咁大嘅拳头对准掌门神嘅面就打。各位，先头讲过打掌门神呢几招啊系点嘅呢？嗱咁嘅。首先将拳头就仰一仰，转身飞起左脚踢中咗啦，再转个身再飞起右脚。呢几招啊出咗名叫做玉环步鸳鸯脚，嘿嘿，呢个系武松平生嘅真才实学，非同小可㗎。当堂打到掌门神喺地下嚟猛叫饶命，武松喝佢话啦。如果想我饶你条性命，你应承我三件事呢。掌门神在地下嗌话，哎呀好汉饶我啦，饶我啦，唔好讲话三件，三百件我都应承你啊。武松话，你听住，第一件要你马上离开快活林，将所有嘅架生即刻交还原主金眼镖师恩，边个叫你夹硬抢佢㗎，我应承，我应承。第二件，我而家放咗你，你要去请晒快活林做阿哥头嗰啲英雄豪杰嚟同师恩赔礼。小人应承，应承。第三件，你从今日交割清楚，即刻要你离开呢处快活林，漏夜赶翻去乡下，唔准你喺孟州住。如果喺呢处唔翻去，我一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我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轻嘅就打到你半死，重嘅就攞你条命，你应唔应承啊？掌门神听咗 条命要紧啊，猛咁啊应承应承，掌中乜嘢都应承咯。武松就喺地下滴翻起掌门神睇下，哇，打到佢啊面青嘴肿，条颈都歪晒，额头就流血。武松指住掌门神话：咪讲你呢个大隻衰，景阳冈上面嗰只大老虎，我亦系三拳两脚就打死咗啦。好似你咁算得乜嘢啊？你快啲交个清楚还返俾佢，迟啲又打你一餐攞你条命。掌门神而家咁先知道原来呢个系武松，就更加口口声声认错啦。正话讲緊，只见施恩嚟到啦，佢呢趟带埋三几十个悍勇嘅军佬上嚟帮手嘅。一见到武松赢咗掌门神咯，哎呀欢喜到嘉陵一啊，氹氹拍围实武松。武松指住掌门神话：原主已经嚟到啦，一边快啲搬扯，一边就快啲请人嚟赔礼。掌门神就话啦：唉，好汉，请入去酒店里面坐啦。武松带住一行人入到酒店里面睇下，成地都系酒。嗰两个先头俾武松打落咗酒缸嘅伙计呢，而家仲喺酒缸里面爬紧。嗰个女人啱啱喺酒缸里面爬翻出嚟，头壳同块面都冚损晒，成身湿嗲嗲。其他嗰几个伙计呢，走到唔见影咯。武松同埋大家入到店里面坐低，就喝佢哋话：你哋快啲收拾好就走人啦吓！掌门神一面搵架车执拾好行李，就送个女人走咗先。一面呢叫冇打伤到嘅酒保去墟镇请十几个做头嘅豪杰都嚟到店里面为掌门神向施恩赔礼。啲人嚟齐啦，将啲靓酒开晒，有嘅人送菜摆晒喺台面，请大家坐。武松就叫施恩喺掌门神嘅上手边坐定，各个人面前放只大碗，叫酒保斟酒。饮咗几碗，武松就开口：各位，小人武松自从喺杨谷县杀咗人之后，冲军嚟呢啲树就听人讲，话快活林呢一座酒店房屋系小师管营嘅物业，生意亦系佢嘅。俾呢个掌门神以势豪强公然抢咗，白白咁占咗佢个饭碗。你哋大家唔好以为佢系我个主人，唔系，佢同我并无关系。我从来只系要打天下呢啲咁嘅不明道德嘅人。我如果路见不平，我真系拔刀相助，我死都唔怕。今日我本来想将掌门神呢个家伙三拳两脚就打死佢，为地方除咗一害。而家我睇住各位嘅面子，姑且留返呢个家伙一条命，今晚我叫佢搬扯爹区外地，如果唔离开呢处，再遇到我嘅时候，哼哼，景阳冈上只老虎就系无恙啦。大家而家先至知道，原来佢就系景阳冈上打老虎嘅冇刀头。大家都起身为掌门神赔礼啦。大家话：好汉唔好嬲啦，叫佢搬扯，将一切都奉还原主，咁就系啦。嗰个掌门神俾佢咁样一吓，边处仲敢开声啊？施恩就点齐晒啲家私杂物，交过咗店铺。掌门神啊，羞惭满面啊，多谢咗大家，自己踩架车装晒行李就起程走人啦。呢啲不在话下啦。咁当日啊，武松就请快活林呢一班有名望嘅人一直饮到尽醉方休。晚头黑山寂啦，武松呢一觉啊，一直瞓到第二日日上三竿先至醒。嗰、那个司老管营呢，听讲话个仔施恩嚟重新霸返快活林酒店，就骑住马一直嚟到间店主，多谢咗武松。嘿，连气几日喺店里面饮酒庆贺啊！快活林呢一带嘅人都知道武松使得，边个唔嚟拜见武松啊？从此之后，施恩就装修返铺面，重新开张。老管营就放心啦，自己就返去安平寨料理啲事情。施恩就派人探听到掌门神啊，话佢带咗一家老小不知去向啦，咁佢亦放心啦，就顾住自己做生意呢，就唔理佢咁多，留咗武松喺店里面居住。从此啊，施恩啲生意比以前多咗几分利息。各间店铺同埋各个赌场当铺 都加倍咁送好多钱嚟俾施恩。施恩得到武松为佢争咗呢啖气，将武松啊好似当作爹娘咁敬重啊。施恩呢咁就重新霸翻孟州道快活林啦。正是夺人道路人还夺啊，义气多时利亦多。快活林中重快活，恶人自有恶人磨。日子过得好快，又过咗个几月啦。正所谓严威渐退，玉露生凉，金风去暑，就已经秋天啦。有话即长就无话即短啦。当日施恩啊，正话同武松喺店里边倾闲偈，谈论啲拳棒枪法。啊，只见店门前有几个军佬拉住一匹马嚟到店里边问啦，边个系打虎嘅武刀头啊？咁施恩认得呢几个人系孟州守御兵马刀鉴张蒙方颜内嘅亲随人嚟。施恩就行上前问啦：你哋揾武刀头咩事啊？个军佬话：奉咗刀鉴上公君子，听讲武刀头系个好汉，特登派我哋带只马嚟攞佢去啊！你上公有张命令喺处。施恩接过嚟睇咗，佢谂啦。呢个将刀鉴系我父亲嘅上司官，系属佢调遣的。而家武松又系冲军嚟嘅监犯，亦系属佢管，冇办法啦，只有俾佢去系啦。施恩就对武松话啦：兄长啊，呢几位官差系将刀鉴上公嗰处派人嚟攞你，佢既然派人牵马嚟啦，阿哥你点啊？武松系个刚直嘅人，样样都系将心比心嘅，佢就话啦。佢既然嚟攞我，咁之后行一趟啦，睇佢有咩说话讲啦。跟住就换咗衣服头巾，带咗个伙计仔上咗马，跟埋嗰几个军佬就去孟州城啦。嚟到张刀鉴嘅住宅前面落咗马，跟住嗰个军佬一直入到大厅参见张刀鉴。嗰个张蒙方见到武松嚟就好欢喜啦，佢话：嚟，入嚟见下面。武松嚟到大厅拜见咗张刀鉴，好恭敬咁企喺侧跟。张刀鉴就对武松话：我听讲你系个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咁同人同生同死嘅。而家我帐下就系缺咁样一个人，唔知你肯唔肯跟我做个亲随睇嘅人呢？武松就跪低答谢话啦：小人系个牢城营里边嘅监犯。如果得到恩相抬举，小人愿意马前马后服侍恩相。张刀鉴好欢喜啦，就叫攞果盒酒出嚟，张刀鉴亲自赐咗酒，饮到武松啊酩酊大醉啊，咁就喺前厅酒廊嗰度执拾一间二房俾武松休息。第日又派人去施恩嗰处攞咗行李嚟，以后呢武松就喺张刀鉴屋企住啦。呢、这个刀鉴相公啊，每日不停咁嗌武松入去后堂，请佢饮酒食饭，有得佢穿堂入室，直情将佢当到亲人一样咁看待。又叫个裁缝嚟同武松里里外外做新嘅秋衣。武松见到咁样，个心都好欢喜。佢谂啦，唉，但系呢个刀鉴相公一定要抬举我，待我咁好。不过自从嚟到呢处住落，寸步不离。又冇时间去快活林揾阿施恩倾下，所以佢不屑咁派人嚟探我，佢自己怕系唔能够嚟得呢处咯。咁武松自从跟咗张刀鉴啊，刀鉴相公啊好喜欢佢，但凡啲人有啲公事嚟求到佢嘅，武松对刀鉴相公一讲，冇话唔应承，咁啲人都送啲金银财帛、绸缎匹绸嚟多谢武松顶噶啦。武松又买咗个柳藤箱，将送嚟呢啲嘢都塌喺里边，呢啲不在话下啦。时间确系过得好快，冇几耐已经到咗八月中秋啦。当日张刀鉴喺佢屋企后堂嗰间鸳鸯楼下边大排筵席庆赏中秋，就叫埋武松入去里边饮酒噃。武松入到去，见到夫人同埋啲家眷都坐埋晒喺席上面饮酒嘅。咁佢饮咗杯就要转身扯啦。张刀鉴咪嗌住武松问啦：你去边处啊？ 恩上，夫人同埋家眷喺处饮宴，小人理应回避。冇所谓嘅，冇所谓嘅。我敬重你系个义士，特登请埋你一齐饮酒，好似自己人一样啫，使乜回避啊？坐啦吓、啊。小人系个监犯，点敢同恩上一齐坐呢？义士，你点解咁见外呀、啊？吓、啊，呢处又冇外人，坐啦吓，唔紧要嘅。武松三番四次谦让告辞要扯，张都监啊边度肯放佢啊？系都要武松一齐坐一处。武松啊只有行过礼，远远咁打侧身坐低。张都监啊叫丫鬟歌女同佢斟酒，饮咗六七杯酒啦。张都监啊叫上菜啦。食咗一轮，倾咗啲闲偈，问咗啲枪法。张都监就话啦：男人大丈夫饮酒，点样用咁细只杯啊？咁啊，嗌人攞咗个大银杯嚟斟酒俾义士饮啦。连珠箭咁敬咗武松几大杯。呢、這个时候，月明光彩啊，照入东窗。武松饮到半醉啦，唔记得晒礼节啦，就顾住一味痛饮啫。张都监啊，嗌一个心爱嘅歌女，叫做玉兰，叫佢出嚟唱嘢。呢、這个玉兰啊，生得好靓嘅。个张都监啊，对住玉兰话：呢处冇外人，只有我嘅心腹舞刀头喺处。你唱支中秋赏月嘅曲俾我哋听下啦。玉兰啊，揸住象牙板上前礼，向住各人请咗个安，讲一声万福，放开喉咙。唱咗一隻东坡学士嘅水调歌头喇喎。嘿，唱得真係好听啊，嗰话声啊又甜又润。唱完啦，玉兰放低象牙板，对住各人行咗个礼，就企喺一边嚟。张都监就话啦：玉兰，你同大家敬一轮酒呢？呢、這个玉兰就攞咗一副敬酒嘅托盘，丫鬟就斟酒，佢就敬酒，先乜先就敬咗相公。第二个敬咗夫人，第三个就敬俾武松啦。张都监叫斟满啲咁，武松啊边度咁担高头睇呀？唔好意思噶嘛，就起身离开，远远咁接个杯酒，对住相公夫人行咗个礼，攞起杯酒就一饮而尽，就还翻只杯俾玉兰。张都监指住玉兰对武松话：呢、這个女仔几聪明伶俐嘅。好识唱嘢，针子又极之好嘅。如果你唔嫌佢出身低微落，等过几日，我摘个吉日粮食，将佢嚟嫁咗俾你做个老婆咧。武松即刻起身跪低叩头话：唉，小人系咩人啊？我点敢话要欣赏屋企嘅人嚟做老婆呢？唔得，唔得嘅。我既然讲咗啦。梗係要送俾你㗎嘛，你唔好推啦吓，我唔会赴约嘅。当时又连起飲咗十几杯酒，飲到差唔多啦，啲酒涌上嚟，武松就怕失礼啦，就起身拜谢咗相公夫人，就行返去前厅走廊自己间房。佢开咗门，又觉得先头食得咁饱，唔瞓得字㗎，就返入房除咗长袍，除咗头巾，攞条沙棒嚟到大厅外面嘅天井，喺月光下面打咗几路滚。打完，昂高头睇下个天，大概系三更咁上下啦。武松啊，翻入房，正话想除衫瞓啦，哈！听日后堂里边嘈起上嚟，嗌话有贼啊咁。武松啊，听见就谂啦，咦？都监相公对我咁好，佢后堂里边嗌话有贼，我唔去逐贼保护佢，又点得呢？武松想报答张都监㗎嘛，就攞一条哨棒，一直噔噔声赶入去后堂捉贼啦。只见嗰个唱曲嗰个玉兰慌慌张张咁行出嚟话：咧，有个贼啊，跌入去后花园啊！咁武松听佢咁讲，揸住支哨棒啊，大踏步一直追入去后花园揾咯。哈，噔噔匡揾咗一片，揾唔到，咁就翻转头跑翻出嚟啦。吴垂业俾人喺黑影里面掉张桥凳出嚟，将武松成个棘到，即刻就有七八个军佬走出嚟，喝一声话捉贼咁，就喺地下将武松一条绳就绑实。武松大声嗌话：系我啊！嗰班军佬冇理佢啊！呢、這个时候， 只见厅堂里面灯火辉煌，张刀鉴坐在厅上面嗌话：捉过嚟！嗰班军佬将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大厅上面，武松就嗌啦：我唔系贼啊，我系武松啊！张刀鉴一见人嬲啦，即刻变咗面色，喝佢话：你呢个贼配军啊，本来就系个强盗，正一系贼心贼肝啊！我话要抬举你一力成才吓、未曾亏待过你半点噶嘛，先头仲同埋你一齐饮酒同席食饭。我啊本来话要抬举你，俾个官你做嘅，你点解做出咁嘅勾当嚟啊？相公唔关我事噶，我系嚟捉贼，点会将我捉咗做贼呢？我武松系个顶天立地嘅好汉，唔做呢啲咁嘅事嘅。张刀鉴喝佢话：你呢个家伙仲抵赖！人嚟，将佢押去佢间房，搜查下有冇赃物。嗰班军佬压住武松，一直去到佢嘅房间，开咗佢嘅柳条箱睇啦。上边都系啲衣服，下边呢，哎呀，原来都系啲金银碗碟，约摸有100-200两赃物喺处。武松见到自己都懵晒，一味叫冤枉系啦。嗰啲军佬将个箱抬出嚟大厅，张刀鉴见咗人闹佢啦。配军，你咁可恶吓、你赃物都喺你嘅箱里头抄出嚟，你仲有乜说话讲啊？常言话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原来你呢个家伙好眉好貌，里边系贼心贼肝。既然有赃有证，唔使讲咁多啦，即刻就叫人将啲赃物封咗，又嗌人将武松送去机密房里边监禁住先，等天光先至处理佢。武松就大叫冤屈啦，知啲人边度肯听佢分辨嘅得㗎。嗰班军佬就抬咗赃物，将武松压到机密房里面看管。嗰、个张刀鉴漏夜派人去对知府讲咗，押司呀、孔目呀、差人呀，个个都斗咗黑钱。但係天光，知府就升堂办公，嗰啲缉捕官察就将武松压到嚟大堂，赃物都抬埋上嚟。张刀鉴屋企嘅心腹人呢，就带住张刀鉴屋企被劫嘅文书呈上嚟俾知府睇。嗰、个知府睇完就喝叫左右将武松成个揿低，嗰啲玉卒节级就将一扎拷问犯人嘅刑具就掉喺面前。武松啱啱开口想话分辨啫，知府就喝佢话啦：你呢个家伙本来系个配军，有乜话唔敢做贼啊？一定是一时见财起意，既然是有赃有证，不用听你家伙乱噏24啦，即管同我出力打。那些差人肉卒，我起批头竹片呢啲刑具噼噼啪啪咁雨点咁打落嚟。武松就知道唔系劳乱呢趟，就夹硬招应话：系本月15日，一时见到本官屋企好多金银碗碟，因此起心半夜乘机去偷咁。今日公祠上面就打咗指模，知府就话啦：你个家伙正系见财起意，唔使讲啦，攞面家嚟钉咗收监。个玉卒就攞面长枷，将武松锁实，压咗落去死囚牢里边监禁。武松去到监牢里边就谂啦：将刀鉴个家伙安排呢个圈套嚟陷害我吓！我如果能够得返条命出去，我再嚟同你算账。嗰啲玉卒将武松压喺大牢里面，将佢嗰双脚日夜都用木杠锁紧，又将手铐锁住佢双手，真係喐都唔喐得。好啦，而家返转头讲下施恩。当时已经有人将呢件事讲咗俾佢听，佢就连忙入城同佢老豆商量啦。老管营就话啦：眼见得是张团连为掌门神报仇，就买通张刀鉴，諗咗呢条死计嚟陷害武松。梗係佢派人上上下下都使咗钱，嗰啲人就受咗人情贿赂，梗係唔理佢讲咁多，係要害佢条命㗎喇。不过我諗喎，佢呢个唔系死罪嚟啊，如果我哋能够买通两院嘅压牢之级，就可以保存佢条命，咁出返嚟再作打算係啦。施恩就话啦： 而家喺大牢嗰个节级姓康嘅，同我系最好噶啦。咁我去求下佢好唔好呢？老管营就话：武松系为你搞到坐监嘅，你唔去救佢啊，更待何时啊？快啲去啦，快啲去！施恩攞住一二百两银，直奔去揾个康节级。康节级喺监牢里边未翻，施恩就叫佢屋企揾人去监牢里边通知佢。冇几耐，康节级翻嚟同施恩见面，施恩就将呢件事啊从头到尾咁讲一次俾佢听。康节级就话啦：唔怕同兄长讲啦，呢件事都系张都监同张全连两个同姓结义做咗兄弟，而家呢掌门神啊匿喺张全连屋企，佢又嗌张全连买通呢个张都监，商量出呢一条计嚟。一切上上下下嘅人都系掌门神用钱嚟贿赂，呢我哋都接咗佢钱噶，个知府啊一力同佢作主。势必要攞武松条命，只有办案一个叶孔目唔肯，所以仲唔敢害佢。叶孔目呢个人系忠直仗义，唔肯害好人嘅，所以武松仲冇吃到亏。而家听师兄既然咁样讲咯，监牢里边嘅事有我喺度打点噶啦。而家我翻去就放松佢，以后就唔会叫佢挨半点苦嘅。不过你又要快啲揾人去同嗰个叶孔目讲。要求佢早啲判决，就可以救返佢条命。施恩就攞咗一百两银送俾康节级，康节级初时唔肯要，再三推辞，收尾讲得多啦，咁佢先至收落啲钱。施恩告别咗康节级，就返去营里面，又搵一个同叶孔目好老友嘅人，带咗一百两银送俾佢，请求佢早日做一个有利于武松嘅判决。那个叶孔目已经知道武松是个好汉，亦有心要周全佢嘅，所以呢早就将呢件案情啊唔系做得咁死嘅。不过我知府啊受咗张都监嘅贿赂嘱托，硬系唔肯从轻发落。不问嚟问去，武松就系偷嘢啫，唔判得死罪噶，所以就拖住啦，想喺监牢里边谋害佢条性命。叶孔目而家得咗呢一百两银，亦知道系陷害武松嘅，于是就将呢个案情都改轻咗。尽量开脱武松，只是等期限一满就判决了。咁究竟武松的命运如何呢？就要听下回分解了。